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人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您好，首先为您带来法轮功真相系列。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现在为您播报的内容是天安门自焚是中共栽赃陷害法轮功的骗局。2001年所谓的天安门自焚实际上是中共栽赃陷害法轮功的骗局。在2001年联合国倡导和保护人权附属委员会第53届会议中，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发表调查报告指出，从中央电视台自焚录像分析得出结论，自焚事件是由中共政府一手导演。这份报告被列入了联合国的官方记录。下面就分析自焚案中的几个明显破绽。第一，新华社当时报道，四名警察立即取出灭火器，不到一分钟迅速扑灭了火焰。难道警察是背着灭火器巡逻的吗？自焚是突发事件，如果不是事先有准备，是不可能这么短时间就拿到灭火器的。第二，中共对警察的规定是，除非事先得到通知，不允许任何记者采访拍摄突发事件，因为警察无权决定突发事件是否对中共统治有利。因此，摄影记者是中共安排在那里的，所以才能毫无障碍地跟踪拍摄，特写拍摄到完整详细的全过程。第三，中央电视台播放了所谓自焚者刘春玲在广场上被烧死的镜头，但慢速度播放录像会看到刘春玲是被穿军大衣的警察用重物击打头部，导致刘春玲急速倒地。这份录像分析早就由国际教育发展组织提交给联合国大会。美国华盛顿邮报的记者到这个所谓自焚者刘春玲居住的河南开封采访，他的邻居们说没人见过他练法轮功。第四，法轮功的书籍里明确指出自杀是有罪的，以及修炼人不能杀生，可见这些人根本不是法轮功学员。法轮功的全部书籍可以从互联网上免费下载。还有自焚事件中的小女孩刘思颖因为呼吸道烧伤做了气管切开手术，可同一个节目中这小女孩却声音响亮地接受采访，还大声唱歌，这些都违反医学常识。气管切开手术后的病人是不能正常说话的。自焚者之一的王进东是第一个点火的，央视画面中他浑身烧得黑炭似的，可是他两腿间用来盛汽油的雪碧塑料瓶却在高温下完好无损。还有更多的证据显示，所谓的天安门自焚事件是中共一手导演栽赃陷害法轮功，来煽动老百姓仇恨法轮功的。其实中共在每次政治运动中都是用他的喉舌媒体煽动民众的仇恨，为大搞批斗做准备。咱们不能再被中共欺骗了，再被中共煽动去仇恨善良的法轮功学员了。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大法真相节目，内容是天安门自焚是中共栽赃陷害法轮功的骗局。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河南鲁山68岁善良老人斯泰安被网判4年，曾遭洗脑劳教迫害；沈阳董梅又被非法判刑2年；重庆艺术家张志强被秘密追踪骚扰；民众了解真相后的心声。据明慧网报道，河南省平顶山市鲁山县68岁的法轮功学员斯泰安老先生，今年10月被鲁山县法院非法庭审网判4年，并勒索罚金2000元。斯泰安老先生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功，修炼前多种疾病缠身，不能干重体力活，修炼后多种疾病不治而愈，无病一身轻，成了一个壮劳力。1999年7月，中共迫害法轮功后，斯泰安4次被非法抄家，因实名控告迫害法轮功元凶江泽民被人诬告，2次被中共非法拘留。斯泰安的老伴郝芝因多次遭到骚扰惊吓，于2020年5月3号离世。6月，马楼派出所警察闯入斯泰安家中，将独自一人在家的斯泰安绑架到鲁山县看守所。10月，斯泰安在鲁山县看守所被鲁山县法院非法庭审，法官不让家人参加，不许律师做无罪辩护。之后斯泰安被网判4年，并处罚金2000元。据明慧网报道，2019年12月，辽宁省沈阳市法轮功学员董梅女士被中共警察非法绑架，关押在沈阳市看守所。今年10月被沈阳市沈河区法院非法庭审，误判2年，董梅已上诉。现年50岁的董梅是原沈阳汉皇酒店会计，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功，按照真善人标准做好人，处处为别人着想，兢兢业业的工作。修炼法轮功不久，困扰他20多年的皮肤病不治而愈。1999年，中共邪党开始迫害法轮功后，董梅因进京和平请愿，向民众讲述法轮功被迫害的真实情况，曾被非法关押到洗脑班、劳教所，遭受罚站、罚蹲、坐小板凳、电击等酷刑折磨。据明慧网报道，法轮功学员张志强，原重庆綦江齿轮厂子弟学校教师，遭中共迫害后回到老家泰安，靠自己的手艺生活，被泰安镇国宝派出所长期监控骚扰。认识张志强的人都知道他本分善良，烟酒不沾。他毕业于某美院，承接做雕塑假山景观的活儿。他的专业经验丰富，作品精美。张志强的妻子陈庆曾是泰安中学的优秀教师，被童男610人员绑架到洗脑班，被迫写悔过书后精神失常。陈庆被医院鉴定为精神四级残废，失去独立生活能力，被学校开除公职。多年来，张志强夫妇一直遭受中共迫害，失去正规工作的经济来源，靠张志强的手艺养家。国宝警察曾经告诉张志强，他是被列为所谓重点监控对象的，他以后再经过哪里有身份行踪记录，如果哪里有法轮大法好之类的真相资料，他就是调查对象，甚至可能被绑架。张志强的身份信息被中共警察做了标记，每次乘火车刷身份证就弹出 X 字，然后被拉到一边搜查行李，并被记录在册。孙学通2020年11月8号郑重声明，今年9月27日，我村村支书和镇党委书记一行4人非法闯入我家骚扰搜查，逼迫签字。镇书记问我，你家人还练法轮功吗？我毫不犹豫地回答，他练啊，这么好的功法怎么能不练呢？镇负责人说，别练了，国家不让练就别练了。他们恐吓我，以被抓以后进行精神折磨、肉体摧残及株连等吓唬我。后来他们说，我们也没有办法，国家有命令，上旨下派，走走形式，你签个名吧。我们就说你家人不练了，以后也不找你们了就行了。当时我的怕心上来了，怕家人再次入狱受到迫害，怕给家庭造成损失。在如此私心的驱使下，迷迷糊糊的就签上了家人的名字。后来我把这件事跟家人说了，家人给我讲了很多道理，我也明白了，很后悔。郑重声明，我带家人签的名字全部作废，我会一如既往支持大法。 郭君凯2020年11月9号郑重声明，2020年11月6号，村支书和乡政府的人找到我，对我说，你媳妇练法轮功，你不练法轮功，你替她签个字，按个手印，就说不练了，对孩子升学当兵有好处。我说不会写字，他们说不会写字，按个手印就行了。我当时胆小，怕牵连家庭和孩子，就按了手印。我知道这是不对的，法轮大法的师父是来救人的，我也是在大法中受益的人，按真善人做好人有什么错？我郑重声明，以前我所说所做的对大法不利的言行一律作废，以后我要支持大法，宣传大法，希望也能当一个法轮大法的修炼人。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586人，但是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川普总统行政令禁止美国投资者染指中共军方企业；美国外交智库指出，跨国犯罪组织中共渗透干预美国大选；瑞典林雪平市民众谴责中共迫害法轮功。继11月9日美国财政部宣布制裁四名中港高官，11月12日美国总统川普在白宫网站发表给众议院议长和参议院主席的信，川普总统在信中宣布，根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国家紧急状态法以及美国法典第三编第301条，进入全国紧急状态，禁止美国投资者染指中共军方企业，此举被认为是神的信徒清扫共产魔鬼的又一次号角。川普总统在这封信中说，根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国家紧急状态法以及美国法典第三编第301条，我在此报告，我已颁布一项行政命令，宣布进入全国紧急状态，以应对中共国越来越多的开发和利用美国资本作为他们的资源，实现他们在军队、情报和其他安全机构的发展和现代化，包括通过开发和部署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先进的常规武器，以及针对美国及美国人民的恶意网络攻击等。他们这些举动使得中国能够直接威胁美国国土和在海外美军。川普总统还说，中共国通过军民融合的国家战略，胁迫中国民营企业支持其军事和情报活动，扩大其军队和情报综合体的规模。这些公司虽然表面上仍然是私有和民营的，但他们直接支持中国的军事、情报和安全机构，并帮助其实现发展和现代化。同时，他们通过向在国内外进行公开交易的美国投资者出售有价证券来筹集资金，游说美国股票指数提供者和基金将这些证券包括在市场产品中，并采取其他举动以确保进入美国资金市场。中共通过这种方式充分利用美国投资者为其军队的发展和现代化提供资金。川普总统强调，此行政令禁止某些涉及共产中国军事公司的公开证券交易或任何证券的购买，这些证券或是衍生品或是为此目的而设计的，旨在让这类证券面向更大的投资者群。这些公司是美国国防部根据公法 105-261 第1237条修订版已经列出或将要列出的公司，或由财政部长根据类似标准认为是共产中国军事公司或其附属公司的。任何逃脱或避开禁令的交易，或旨在逃脱或避开禁令的交易， 都将被此行政令禁止。川普总统最后说，我已授权财政部部长命其与国务卿、国防部长、国家情报局局长以及其他行政部门和机构的负责人进行适当的协商，采取行动，包括在必要时颁布适当的规则和规定，并运用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授予总统的所有其他权力，以执行此行政令。所有美国政府机构已被命令在其权限范围内采取一切适当措施，以执行此行政命令的规定。11月10日，美国应对中共当前危险委员会举办研讨会，主题是美国外交智库论坛，中共对美国及世界的犯罪。研讨会上，专家们一致认为，美国应将中共定为头号跨国犯罪组织，并系统地曝光中共利用大外宣和渗透等手段干预美国大选，将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推广到美国以至全世界的图谋。该委员会称，中共因其对国内的压迫和在国外的威胁而臭名昭著，已被普遍认为是霸凌者。事实上，中共是一个真正的跨国犯罪组织。不知情的美国人正在通过养老金计划和其他股票市场向与中共利益集团关联的公司投资，为中共的无数犯罪行为提供资金，总额达数万亿美元。五角大楼实际上已将这些公司中的数十家指定为中共军事公司，这些公司制造的武器和技术旨在统治和奴役中国、美国和其他自由世界中有自由意识的人。该委员会副主席、美国安全政策中心创始人兼总裁、曾在里根政府任助理国防部长的弗兰克·加夫尼表示，中共是世界的共同敌人，最近的事件让很多专家、高官都见证了，尤其是武汉肺炎曝光出来的许多事情，让人们看到了中共的邪恶本质和犯罪证据。加夫尼指出，基于中共犯下大屠杀等对人类的罪行，我们得出的结论是，中共就是跨国犯罪组织，美国政府应该意识到并禁止中共的犯罪行为。前中情局行动官、作家兼国家安全评论员查尔斯·山姆·法迪斯谈到了中共介入美国大选。联邦调查局发现，中共通过大外宣和渗透，试图影响美国，尤其是美国的精英和团体，推行对其有利的目标。法迪斯说，有证据显示，来自华人进步会组织的资金支持美国黑人命贵的运动。该组织成立于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与中领馆关系密切，一直在美国推广马克思主义理论，这种渗透由来已久。电影制片人特雷弗·洛登是研究马克思主义煽动性和革命性活动的专家。他在论坛上进一步解释，在过去15年中，华人进步会组织与中共旧金山总领馆交往密切。在今年的大选中，该组织以南加州为中心，通过亲共的自由派组织聚集几十万少数族裔的亲民主党的选民，教他们投票给拜登，并极力帮助拜登拉选票。他们还努力地将弗吉尼亚州变成民主党控制的州，由红翻蓝。洛登说，中共一直在努力颠覆原本是共和党主导的州，将其转化为民主党的州。他们还试图影响其他州，包括宾州、内华达州以及北卡州这些摇摆州，通过影响少数族裔为民主党翻盘。在北卡的组织叫卡罗莱纳联邦，在乔治亚州有个叫新乔治亚项目的组织，都是由亲共者发起的，他们帮几十万选民登记，与中共密切合作，就是为了让这些州翻盘，包括威斯康星州、亚利桑那州等。他们去接触每个选区的人，并催促他们投票给拜登。洛登强调，大选中人们看到选举舞弊、腐败、非法人投票的问题， 但是我们忽略了眼前发生的，例如在亚利桑那州，7000多亲共人士在大选前敲门打电话帮助选民登记，这些活动在美国看似合法，但却都是为了中共的政治利益，让拜登当选，推翻川普政府。全球反共产主义信息和宣传联络执行主任、微生物学家林晓旭博士是一位法轮功学员，他在论坛上发言表示，中共隐瞒疫情，罔顾美国及全世界的生命安全，让疫情蔓延全世界，因中共刻意隐瞒，如今疫情夺走20多万美国人民的生命。他说，中共对宗教信仰发动战争，包括法轮功学员在内的许多信仰者遭受迫害，许多人被迫害致死。林晓旭博士指出，中共想消除美国建国者的理念，这些不是小规模的选举舞弊，是大规模的阴谋，从而让全世界变成共产主义的世界。他说，我们已经在战争中了。11月7日，瑞典法轮功学员聚集在林雪平市中心广场，举办了讲真相活动。他们竖起的横幅上写着停止迫害法轮功，以集体练功、真相展板等形式向民众介绍法轮功，并讲述被中共迫害的真实情况，同时揭露中共隐瞒疫情给全世界带来的灾难。活动得到了当地民众的关注和支持，了解真相的人们纷纷签名谴责中共暴行。居住在林雪平市的费利斯先生，在了解了中共迫害法轮功、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真相后，毫不犹豫地在反迫害征签簿上签名。他说，我非常关注国际上每天发生的事情，特别是针对这次美国大选出现的舞弊乱象，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反思，做出自己的选择。今天你告诉我这些法轮功学员在中国遭受迫害的真相，我就更清楚了，中共对善良民众的残暴打压、迫害，大家是有目共睹的，我当然要支持你们。艾琳·约尔特女士和女儿站在揭露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罪行的真相展板前，仔细阅读很久。艾琳指着展板对法轮功学员说，我无法想象中共怎么能做出如此毫无人性的事情，太恐怖了。他的女儿是个初中生，指着签字簿对妈妈说，我们一定要签名，我也要签。艾琳很赞同女儿的建议，签完字后，他们像是完成了一件很神圣的事情，母女俩都很开心。凯利尔·帕尔默女士和儿子在活动现场与法轮功学员交谈很久。凯利尔和家人在美国生活了很多年，他已经从不同渠道了解了法轮功真相，认同法轮功真善忍的理念。母子俩都很愿意签名。凯利尔告诉他的孩子，法轮功是个非常好的功法，这些练法轮功的人都是善良的好人，但是在中国有很多人由于练这个功就遭受酷刑、关进监狱，甚至被活摘器官。因为中共统治下的中国不接受任何信仰，没有民主自由，中共是邪恶的暴政，是一个恶魔。我们绝不容忍中共对基本人权的践踏，对善良民众如此残暴的迫害。节目的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6743万。本期明慧网海外消息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今天时事评论：全球抗击中共，干净网络先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1月14号。今年10月10号，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表示，目前有将近50个国家和170家电讯公司加入了美国领导的干净网络。这些国家的 5G 网络建设只使用可靠供货商，而不使用华为等中国公司提供的设备和技术。蓬佩奥说，为了美国和整个世界的利益，在召集志同道合的国家结成联盟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功。这些净网国家中包括30个北约盟国中的27个、37个经合组织成员国中的31个、27个欧盟成员国中的26个、与12个波罗的海、亚得里亚海和黑海沿岸的国家中的11个，几乎占世界总产值的1/3。170家电讯公司行列中涵盖了领先全球的许多公司。7月23号，蓬佩奥发表演说，主题是共产中国和自由世界的未来。他在演讲中坚定地承诺，要和中国人民一起，和爱好自由、志同道合的国家一起，击溃中共的集权暴政。打击中共不只是关系到信仰和理念的国际正义，还是一场贸易战、经济战和军事战，更是科技战及信息战。因此，干净网络防止中共渗透，形成安全堡垒，显得尤为迫切而重要。中共早期就在国内利用长城防火墙控制民众访问国际互联网，并且大量使用数据驱动技术来监测、监控和审查中国民众。此后，中共再次以全方位的监视系统、金盾工程开发拦截信息的软件，包括人脸识别与步态识别等系统，对民众的监控逐步升级。位于德国柏林的一家智库，名叫莫卡托基金会的中国问题研究所，这家智库的一位分析师贝利卡·阿切萨蒂女士说，中共一直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积极推广他们的互联网和网络治理手册，最近一次是利用数字丝绸之路沿线的 5G 连接和智能城市项目。金融时报也报道，塞尔维亚是签署了中共的智能城市配套项目的国家之一，使用由海康威视提供的监控摄像头。而海康威视是一家因涉嫌侵犯新疆人权而被美国列入黑名单的公司。10月初，华尔街日报发表了一篇哈德逊学院研究员克劳迪亚·罗塞特女士的文章，指出中共利用联合国向全球搜集大数据，争夺国际新标准制定权，对全世界进行监控，从而输出他们审查和监控人民的暴政模式。其中，地理空间中心将设在浙江省德清县，而大数据研究中心则设在杭州。华尔街日报的文章透露出和德国智库相同的担忧和顾虑。美国参议院情报委员会民主党副主席马克·沃纳先生也认为，中共企图控制下一代数字基础设施，这和美国的价值观完全相悖，例如透明度、包容不同意见及尊重人权等。他表示，中共正在开发一种技术治理模型，威胁与日俱增。10月14号，非政府组织自由之家公布了年度网络自由报告，中共连续6年倒数第一，是65个国家中网络自由情况获得最差评分的国家。报告说，全球网络自由情况10年来持续下降，中共更是利用武汉肺炎疫情扩大网络监控、数据搜集和审查言论，用高科技手段进行社会控制。10月23号，美国白宫副国安顾问伯明先生指出，中共惯用统战，建立档案时号是列宁主义政权的特征，透过收集及利用大数据，使得国家政策有利于北京为所欲为。对数据进行建文件的深圳振华数据信息技术公司，产品买家正是中共国安系统。这些官方掌握的数据档案可让中共用来施压、勒索、威胁特定对象或污蔑、分化某一群体。中共不仅处心积虑地监控网络、搜集大数据以及染指 5G， 一般民众即使只是玩电子游戏也暴露于危险境地而不自知。10月28号，曾经担任美国国家安全局的资安专家艾特尔先生和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研究员司马乔丹先生投书《华尔街日报》，指出中共掌握全球电玩市场的程度更甚于抖音或微信等软件，这已经构成重大威胁和更迫切的国家安全问题。这篇文章的主题是，如果你打电玩，中共或许就在监视你。 文中指，过去十年来，中国科技巨擘腾讯投资或收购了全球数大知名电玩开发商等，中共借此封锁不同政治立场的玩家，展现他控制电玩内容的影响力，也搜集美国民众的资料，再透过读取这些数百万名玩家的计算机来从事各种情报活动。中共还逼迫好莱坞对北京敏感话题噤声，从而得以审查美国言论。过去，中共运用科技手段去强化专制体制，钳制人民的言论自由，恶行劣迹斑斑可考。接着，他登堂入室地想打着联合国地理空间中心和大数据研究中心的招牌，把审查以及监控民众的丑恶行径延伸到海外。如今，急切考虑扩充 5G 网络建设的国家和许多沉迷电玩的民众正陷入中共的红色网络牢笼中而不自觉。局势，各国的政府议会都必须提高警觉，强化国家安全的构架体系，普通大众也要健全信息和通讯的安全意识，以确保网络自由和基本人权不受中共的渗透及侵犯。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健康是每个人的渴望，千金难买身心无恙。今年武汉肺炎蔓延全球，已超过3500万人感染确诊，百万多人死亡，疫情始终未见停歇，许多人无语问苍天，感叹旧世的瘟疫解方难寻。2020年9月17日，明慧网刊登了前瑞士诺华制药公司传染病学医学博士董宇红与美国前陆军微生物学研究员、沃尔特里德陆军研究所病毒系实验室主任林晓旭博士合著的论文《新冠病毒疫苗研发困境及出路之思考》。该篇论文探寻了除疫苗之外的新出路，承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之后，具有显著快速的临床改善的效果，尤其是11名重症患者的改善程度相当鼓舞人心，综合分析均指向神奇效果是来自九字真言，而非医院或药物治疗。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是法轮功学员常告诉人们的两句真言。为什么有这样的奇效？多年从事细胞生物研究，曾就职于丹麦奥胡斯大学生化病理研究室的奥尔森女士表示，真善忍是宇宙的特性，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时，就是接通了整个宇宙的正能量，这种强大而极其微观的能量贯通到念诵者的细胞里，他所感染的中共病毒抵御不了这种能穿透一切生物细胞的巨大能量，所以病毒瞬间就被杀死了。法轮大法也称法轮功，是由李洪志先生于1992年5月传出的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以真善忍为根本指导，包含5套缓慢优美的功法动作。法轮功教人向善，要求修炼者从做好人做起，努力按照真善忍标准提升道德水平。1998年5月，国家体育总局考察并抽样调查修炼法轮功的学员12553人，其去病健身有效率高达 97.9%。 国家体育总局在调查报告中称赞，法轮大法这一超常的科学现象值得医学界和科学界的深思和探讨，这对于提高全人类的健康水平和文明进步有着十分积极的意义，也为科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方向。法轮功至今已红传100多个国家和地区，获各国政府各类褒奖支持议案和信函4500多项，赢得了世界各国人民的喜爱，却在中国遭到中共的残酷迫害，中共的谎言毒害了无数的中国人。愿您及亲友了解更多法轮大法的真相，
在危难中牢记并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能遇难成祥，拥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德明，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故事是永不迷航。故事的主人公王中同生长在台湾，是一位在海上工作了20年的船长。他的航行踪迹遍及三大洋。船长是拥有航行执照中最高阶的航海指挥官。然而，这么一位集权威、智慧、见识于一身，从来不曾在海上迷航的船长，却对人生感到迷航。直到他在2002年有了一段奇遇，解开了他对人生所有的困惑，从此豁然开朗，成为一个真正的永不迷航的船长。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的故事。1971年，王中同从台湾的海专毕业，第一次上船实习时就碰到了让他永生难忘的经历。他回忆道，那时候船比较旧，都是二战时美军留下来的补给舰，台湾就把它拿来当商船使用。那次航海我们碰到了大风浪，船左右摇摆30几度，如果摇到45度船就会翻过去，分分秒秒都很惊心动魄，时时刻刻都面临着死亡。船上的人全都吐得一塌糊涂，我们的船要顶风顶浪的走，否则可能就会翻船。船挣扎着走了4天，等风浪过后，经过测定发现船却倒退了4海里。后来王中同当上了船长，有一次在荷兰，船公司给了他们一艘破烂的船，因为行程的关系无法等到船完全修好就开了出去。他们的航线是从荷兰到纽约，驶进大西洋之后就碰到了低气压，迎面而来的是14级大风浪。王中同说，那个船左右剧烈摇晃40度，上下颠簸近10层楼高，船上物品被大浪打得7零8落。一个大浪打来，主机发电机全都宕机，全船都黑掉了，所有的动力都没有了，船只能在海上漂流。机舱的同仁急忙将船只重新启动，尽快恢复动力。船员们都穿着救生衣上到驾驶台，把整个驾驶台挤得满满的，没有人敢回房间。我就坐在船长椅子上坐镇，除了安定人心，其他的什么事都做不了。就这样在大风浪里熬了7天。回航后，英国验船师检验船舶时列出了18条缺点，最后的总结写着，一团破铁在海上漂流。王船长死里逃生的经历何止这一两次，只是这第一次和最危险的这一次记得最清楚。他说，上万吨的船看起来那么大，在大海里那只是沧海一粟，不幸遇到大风浪的时候，下一秒你在不在都不晓，什么是天地之危，我们体会得最深。 在海上生活的人都知道，人在大海中有多渺小。我们叫敬天畏海，老天爷今天赏你一口饭吃，你就活着回来，老天爷叫你走，你不想走也得走。因为天有不测风云，所以在海上讨生活的行船人随时都要把性命寄放在老天爷那儿。看来这份高薪的差事还必须得是不怕晕船，身体够健壮，心脏够强，意志力够坚韧的人才能领受得了。最重要的是还得懂得敬天敬神，德才兼备的人才能得到老天爷的眷顾，平安地在大海中穿梭。除了海上的风险之外，每一个船员最难挨的就是背井离乡、抛妻别子之苦。王船长说，在那个年代，合约是签一年半的，上了船后一年半才能回台湾。现在的制度就比较人性化了，船大约一个月回台湾一趟。王船长感叹地说，船员的太太是最伟大的，孩子都是太太一手带大的，不管是晚上孩子生病要跑医院，还是孩子上学等所有的杂事，全是由太太一手包办。我们写信要编号，有时候收到第十号的信，前面的九封信都不知道寄到哪个国家去了，往往看到信的时候都已经变成历史了。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不管发生了多么重要的事情，因为爸爸老是缺席，所以他的儿子说，小时候对爸爸没有什么印象。跑船20年之后，42岁的王船长终于决定下船。上岸后，他回到了母校海专从事教职工作。在船上，阶级观念是非常重的，船长就是老大，他说了就算。而在学校就不是这样，学生服你才会听你的。所以他跟学生有了很多心性摩擦，收入也比船上少了很多。那个时候他常常想，先上岸做个3-5年，再回到船上去工作。但在他上岸10年之后，却发生了一件事情，让他从此打消了回到船上的念头。船长在海上操纵船只时，既笃定又沉着，全船的人为马首是瞻。20年来，王船长没有辜负船员的期待，虽然他们经历了无数的危难，但是凭着他的专业知识和经验积累起来的精准判断力，总是能一次又一次地带领全船的人驶向安全的港湾。然而，在大海中从不迷航的王船长，却对人生感到困惑，在生命中迷航了。王船长说，我一辈子都在找生命的答案，人为什么要活着？人生的意义是什么？我们为什么要来世走上这一遭？放眼看去，都是苦多乐少，最后走时都是一场空。王船长从小就一直在找人生的答案，数十年来他涉猎了很多不同的宗教和修行的法门，但始终都没有找到这个答案。但他还是在茫茫人海中寻寻觅觅，希望有一天可以找到能解开他心中疑惑的宝。2001年，王船长带着太太和外孙们到大安森林公园游玩，有一位年轻女生拿了一张法轮功的简介给他。初次认识法轮功，他觉得很好，但回家以后他把简介搁置了。直到隔年，有一天他的儿子在学校得到了500元的书奖券，他就到金石堂书店去逛逛， 在书架上找到了唯一的一本转法轮。从那一天起，王船长就走进了修炼法轮大法的行列。修炼了就要戒掉烟酒，但是王中同从15岁就开始抽烟，是抽了30年的老烟枪，抽烟早已成为他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太太看着桌上叠放着的两包烟说，你要想戒就戒了。王船长说，好，我就戒了吧，我从现在开始就不抽了。王船长说，我看过很多人的戒烟过程，他们非常的痛苦，用尽各种方法都戒不了，可是我完全没有困难，完全没有戒烟痛苦的过程。这是他第一次感受到原来修炼法轮大法是这么的神奇。再说喝酒，王船长是从小喝酒长大的，几乎天天都喝。戒烟半年后，有一天他和太太去参加同学聚餐，酒足饭饱后，他跟太太说，我们这辈子的酒大概都喝完了，喝够了。从此他就再也没有喝酒了。从戒除烟酒的过程中，他初次见证了修炼法轮大法的神奇。王船长说，幸好自己上岸了，否则怎么可能成为法轮大法的修炼人呢？在我的一生中，最重要的是得到了这个大法，这就足够了。王船长有着一副健硕的体格，这也是他能够在海上生活20年的必要条件。但是长期生活在海上，还是对身体造成了无可避免的伤害。因为海风带着很多的水汽，很潮湿，最容易得风湿。王船长说，以前我洗两个碗，腰就直不起来了，要赶快叫我太太来给我捶一捶，才能舒缓过来。刚开始练第五套功法时，不要说盘腿了，连挺直坐着都做不到。修炼一段时间后，身体上的问题就通通的都消失不见了。现在的王船长给人的感觉是一位沉着稳重、亲切温和的人。但是他说，我在读海专的时候是打架闹事出名的，其实我以前的脾气非常坏，非常暴，我不会主动的去挑衅，理性的时候也能够保持冷静，也知道要压抑自己，但是压压压压到某一个程度的时候就爆起来了，一爆起来的时候就像疯狂一样，非常严重，结婚以后还是这个很极端的脾气。修炼后，他知道自己极端的个性是不符合法轮大法真善人法理的，他开始努力地修掉这个坏脾气。虽然现在还没有完全做好，但是王中同知道自己越来越好了。他说，因为我有师父给我的法宝向内找，出现问题时我全都看自己，不对就是不对，没有因为什么但是什么，我就是很单纯的看自己，我这地方不对，我那地方不好，然后把不对不好的修正改好。王船长的儿子也说，爸爸最近的改变比较大，以前是一个完全以自我为中心的人，他认为自己认定的事情就一定是对的，但最近爸爸变了，会让别人有自己意愿的空间了。王中同说，他这一辈子都在找的答案，在法轮大法里面全都找到了。他说，我要是没有得法，我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我的一生就白活了。如今王中同对生命不再感到困惑， 不论在海上或在人生的道路上，他都是一位永不迷航的船长。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我是德明，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人心发一念，天地尽皆知。善恶若无报，乾坤必有私。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善恶一念间》节目。有一位大陆某地的50多岁的男士，有一天他在看到一张广告之后，困扰了他多年的好几种顽疾竟然神奇般的在一夜之间都好了。听众朋友们，你们也一定很好奇吧，那张广告上究竟写着什么灵丹妙药呢？下面让我们来听听他给我们带来的故事吧。我由于受中共恶党的造谣谎言的欺骗，就以为练法轮功是犯法的。疫情过后，家里日子不好过，我就出门去找工作，发现招聘栏上贴有一张广告，上面写着，好想亲口告诉你，中共知法犯法，栽赃陷害法轮功，找借口残酷迫害，罪业滔天，法轮功知法守法，依法讲清真相，制止迫害，维护公民基本人权。我一下子就明白了，天啊，原来中共才是犯法的，法轮功学员没犯法，法轮功学员连基本人权都没有，中共太过分了，太坏了。我马上用手机拍下来，转发给朋友，心里老是想着，中共才犯法，法轮功学员没犯法。一天晚上，在睡梦中，我在大庭广众向人讲，中共犯法，法轮功学员没犯法。突然，一个龙卷风围着我呼呼转，把我拖到半空中，放下又拖起来，我没受伤，但很害怕，从梦中惊醒，吓出一身汗。起来后，却发现困扰我多年的骨质增生、肩周炎、鼻炎一下子都好了，真的太神奇了，我浑身轻松，心里那个高兴啊。说出来大家可能还不相信呢，但是实实在在地发生在我身上。一位练法轮功的婆婆对我说，因为我维护佛法，所以得到福报，那不是龙卷风，是法轮大法的法轮给我调整了身体，所以我不但没受伤，反而病都好了。我很想感谢法轮功师父，现在我明白练法轮功的人为什么要讲大法真相了。再次感谢法轮功师父，希望大师早日归来。听众朋友们，听完这个故事，你们现在知道这灵丹妙药是什么了吧？原来法轮功的真相资料就是最好的灵丹妙药啊！以后大家在收到大法弟子送给你们的真相资料时，可要认真看看哦，不要听信中共的谎言宣传， 真心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健康平安。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善恶一念间节目，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很高兴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我是雪莉。今天给您带来的歌曲是女声独唱《烛光》，好，一起来欣赏。从2000年开始，每年的7月20号前后，当夜幕降临，在世界各地，人们都可以看到一群不同族裔、不同肤色的人，他们默默地点燃蜡烛，静静地坐在一起。他们身后是华盛顿纪念碑，是巴黎埃菲尔铁塔，是渥太华国会山，是纽约联合国大厦。在烛光的音乐中，这群人盘腿打坐，手捧蜡烛，表情肃穆庄重。他们是在举行烛光守夜，悼念那些为坚持信仰而失去生命的中国法轮功学员。一点点烛光，一曲曲悲歌，述说着修炼者的英雄悲壮。一点点烛光，一份份希望，把真善忍的美好传播四方。听众朋友，歌曲欣赏节目的时间就到这里，我是雪莉，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今天的明慧广播电台节目就播送到这里，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